救恩的宏观背景。我们证道的是林音乐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林牧师。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主，我们再次宣读了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要坚定盼望，认真执事。一年已经过快要半年了，我们希望我们对这样的意向能够领受得非常明确。坚定盼望会使我们能够赢够平安的环境，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考试的时候考大学，他如果一直很相信他能够考上最好的学校，他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不犹疑，那不会胡思乱想，就会想对的事。那么认真执事，但认真做手边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生活在平安的状态里。如果说不认真做事，或者所做的事情不感兴趣，然后眼睛东飘西看了，心就没有办法得到安定。所以我们需要对于我们的盼望看得清楚，想得明白，然后要很坚定，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是至高无上美好的福分，并且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一天一天一点一点越来越明显的显明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么主给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就非常快乐的认真的去执行它，这是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平安里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状态。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平安，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心理状态，有平安的心理状态，还要有外在的可靠的保护或是保障。当大台风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心里边是有平安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固的房子，才能够平安嘛。所以平安是需要有保障的，而平安这两个字在现在对我们而言是很直接、非常非常需要的需求。因为我们活在一种充满危险的环境里，我在到北京的时候刚好就接到一些讯息，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最近有两个疫情，就是汉他病毒和这个伊波拉的病毒。那么汉他病毒和伊波拉病毒这两次会发现的病毒，都是因为没有这个该怎么讲呢，可以去对付的疫苗什么的，一旦扩散了就非常非常严重。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听到，因为这刚果和乌干达，他们发现了一些伊波拉的病毒，而且那个刚果又在战争当中，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去防疫，因此造成全世界非常大的震撼。那么，所以联合国也发布了这个讯息啊，所以已经进到全世界国际的紧张严重状态嘛。当然，我们到现在感觉上它还控制的还在那个范围里，但是已经有几千个病例了，那跟我们好像比较遥远一点。那对岸其实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们在乌干达那里和在刚果那里有很多民工，那民工如果染上了回去的话，恐怕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汉他病毒是我们台湾，特别是基隆听说有两例嘛，你知道吗？那有一个人抓老鼠就被咬了，然后就染上了， 那就死了，对吧？那还有其他两例啊，那是我们最近对 老鼠的事情，这个大家很敏感，对吧？那感谢主，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看不到老鼠啊，有吗？那我但是这个其实是，也就是换句话讲，其实危险是一直散布埋伏在我们的周围嘛。那么关于这个两个病毒，当它开始传染出来的时候，其实在世界的范围里有许多人发出各样的警讯，甚至于 有人非常夸张的说，这个如果蔓延开来的话，恐怕会40亿人会被染上。40亿是多少？那当然是，那是夸张的说啊。到现在我们也感觉说它控制的不错，那么我们希望它控制的好。万一控制不好呢？而且还有一种情形是，这种人和病毒的这个冲突争执啊，就有一句话是“百密必有一疏”嘛，啊，那这个每一次都防好了，会不会有一次防不好呢？这我们不是特别的悲观，但是我们也要冷静的看。所以在北京，我也跟他们讲到今天我们的宣读的这个起应经文，那里我们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第五节说，你必不怕黑夜的侵害或白日晖的箭。第六节说，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千人扑倒在你的面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也必不怕遭害。这在我们之前的两次的病疫苗的时候，两次的这个流行疫流行的时候，这些话对许多弟兄姐妹而言都是非常大的安慰。那我们也相信他不要只是安慰，而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确确实实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并且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平安的需求，这是客观环境，是危机四伏的市局情势。这个危机我想不仅仅是这个流行病或者的问题啊，比方说是近年你会听到到处都有火灾，非常严重的火灾，然后这个跟极端天气或者是战争的威胁，种种情形，我想这些都不要再讲了。总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环境，但是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是有平安的应许。而平安的应许依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的第十一节就说什么？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他的手，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我们脚走着，如果踢到石头的话，会痛得不得了，那还好了。但是这环境是有狮子、有毁蛇、有种种的，这个像就是预表象征着我们会碰到困难。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平视，我们靠什么？靠两件事情，是他要为你吩咐，就是主的命令，神的存在，借着他说的话，就成为当下的一种状态。就好像这个 有人进到一家餐厅里边去哈，那这肚子非常饿，他跟老板的关系很好。那么知道进到店里边去，老板会供应他，但他进去老板在忙，那就顾不上嘛。后来看见了，就吩咐一声说：“赶快给他做一餐好吃的。”他就吃到了。我用这个比喻，大家明白吗？神与我们的关系，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为我吩咐了，然后就成为当下我们能够体验的事。 然后他为我吩咐什么呢？使者，就是天使来保护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在危险环境当中的安全保障。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关于天使的存在，以及我们如何去看见天使，甚至于我们与天使能够同工，能够得到天使的帮助，这是我希望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所以讲义我们讨论的题目说，在许多有远见而且有危机意识的观察家眼中，当前的世局事实上是危如累卵。这我想也应该也不需要太专业吧，大家稍稍的有点稍稍的认真去看就会看得清楚。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是神的儿女，天父上帝把我们这些他眼中的同人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有他妥善的安排，但也有他明确的期待与要求。这里我特别强调说他眼中的同人，这个牵涉到一个点，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其实作用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以至于能够散发成为能量，成为磁场布散在我们身边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在他心中的地位。你认为他是一个遥远的神，他对你就是了。你认为说他是一个严厉的主，或者他是一个可靠的爸爸，但是这里有一个形容，就眼中的同人，他把我们看为他眼中的同人。那么在生命记第九章的第十节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什么？眼中的同人。这是上帝保护我们的细心。然后又如鹰搅动窝巢，在雏鹰以上的两次伸展，接取雏鹰背在双翼之上，这样上帝就会给我们各样的祝福。那 这句话是提到说，他虽然是这样保护我们，但是他也把我们放在需要成长的学习环境里，这是一体的两面需要知道的。所以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列入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这又是讲到这句话，看哪，我要向他轮手，他们就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被放到敌人的环境当中，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但是在那种环境当中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那么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当然这眼中的同人保护我自己也要用点心。我们这两天才看到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老人家那睡觉起来就眼睛居然跑进一只老爷，你听到吗？那赶快去开刀。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个不小心滑，也许是烂醉或者怎么样才会产生这种状态，那 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我们的环境里边，他保护我们，但保护我们有他的期许，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呢？就今天我们的起应经文所说的14节到第16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我们也一起宣读一下好吗？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成，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这里有两个因为，然后呢 有六个他要，就我就要。所以事实上是你必须要是专心爱主，知道主的名， 然后要懂得求告，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也去体验我们在所行的路上，无论是有大狮子还是有毁蛇，或是道路是如何的崎岖，都会有天使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应该 要建立的观念。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明确的期待以及要求是我们要认识的，而我们也要认识怎样可以更认识天使的存在。你相信有天使的存在吗？
相信。
你体验过天使的存在吗？对于天使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方式，能不能 有机会也去见证见证是很好的。你如果 有天使体验了，能够见证的话，其实是给你的天使啊很好的回馈啊，会产生很好的反应。所以进一步还要运用天使的能力，这个天使我有些时候是大能的天使，那来显证显明证明神儿女是怎样的，在各样的危险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到平安。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那么也就是应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有提到的，他所承受的名记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七节也讲到说，他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都讲到上帝的天使的存在，以及 与我们的互动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能够跟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分享清楚，以至于我们不只是相信知道天使的存在，也能够 感觉啊，当我们走在这个晚上，走在没有人的路上，那好看四下无人，你能不能感觉说有天使跟着你一起走呢？啊，那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并且体验，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那我们低头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敬拜，我们已经把敬拜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把因着我们敬拜赞美 所得着的你与我们同在的确据体验在我们的心灵里，并且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随在都住在你的里面，并且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你也应许我们要吩咐你的使者来在一切路上保护我们。这是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所宣告的，也求你使它成为我们所体验的。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这个经文其实是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次。那么第一次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一章一共14节，那么1到4节是讲这个本质的比较，第五到九节讲未婚的比较，那么10节到14节讲这个作为的比较。这个是两种比较，一种比较是旧约和新约，另外一个比较就是什么，就是儿子和使者天使。那么我们做这样的比较，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是认识我们所得到的是有何等尊贵荣耀的这个盼望以及作为。那么在这一次，上一次我们很快的讲过，在希伯来书1章1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讲的就是旧约。那么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就是新约。那么旧约和新约，其实新约是隐藏在旧约里，旧约是彰显在新约当中。那真正的约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得着基督。旧约是跟普世的人的约， 而新约是属基督的人的约，这个我们应该分别清楚。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的是新约旧约，在希伯来书八章的八节到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那我想我们上次也提到，旧约的传谕者、宣布者 是先知，新约的宣布者是主耶稣基督。那么约的分量或者重量，当然与这个传递的人是 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两国订约是派部长来还是总统自己来，那当然是这个约的分量就不一样，这道理是很清楚的。而我们的新约的重量其实 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深思的。而这个约呢，是从古时到今时，我们讲到这个古时从前和今时现在的差别，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上帝借着许多的科学，借着许多环境，让我们越看就越清楚。如同神的恩典啊，如同太阳啊，那个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么在这里讲到一句话，也是我特别要再提醒的，就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托住和洗净是上帝作为的两面。那么你会记得这个托住这个字啊，其实它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力。上帝是用他的力啊，我们所讲的无论是磁力、强合力、弱合力、引力，他就运作着整个世界。这是我们现在讲量子力学就越来越清楚的。所以神是托住了万有，但是他洗这个托住万有，这个托住啊，在希伯来书其他地方用不同的翻译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个字的完整的意义。然后更对我们而言，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高者的右边。那这里讲到洗净，也是希伯来书的重点。在 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恶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个信仰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宝血，等一下我们要 领杯，就 领耶稣的血，其实他的首先是要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良心不自责，然后才让我们渐渐的除去我们那个取死的行为。所以第十章二十二节也说，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我们到神面前的前提，就好像你需要赴一个宴席，得先洗洗澡吧，一身臭去不太好，对吧？那我们要见 到上帝面前，总是要洁净，而洁净还是这个顺序，就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然后身体用清水洗净。我在上次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这件事情它托住万有，这件事情是世人无论知道或不知道，或是用不一样的形容词在叙述。比方说科学家就用就了解说，整个世界它是用一种力来托住嘛，那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多数不知道，其实这个力后面是神的话啊，就是资讯和能量。那么所以我们上次有这个跟大家提到，世人居住在神用话语托住的宇宙之中，却大多数不认识至高高天的至大者，而去敬拜天使和掌权者。掌权者是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我们看到有能力的人，包括国家领袖。而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对于洗净这件事情领受的更完整的。所以基督徒借着儿子的晓谕，在基督里认识父神，借着宝血洗净良心，操练生命，得着荣耀， 进入永生，这自我还是没改啊啊！这个，所以这就是世人与基督徒的差别。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很清楚吧？只是神在，但是我们如果想要领受祝福的话，我们要懂得进一步的去得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那这是上一次我们和大家谈的。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做了一个比较，就进到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在这一节 就把上帝的作为和天使做一个比较，因此就引入了关于天使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 所要读到的。他所有的天使，神 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 做我的子。这个首先让我们知道天使的存在，那么其次让我们借着旧约的话，也是今天所做的宣告，让我们知道这个因着主今说了我今日生你，这个就产生了一种关系，然后就看见说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潜在的能力，我们说是各样的神明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能量在运作，其实它都是一些客观的现象，但是面对我们得到主的话，得到神儿子的名的人，却是进到不一样的领域。所以我们讲从这个位分的比较，就我们看儿子和使者在价值上的差别。世界有许多人是奉了神的差遣，在世界上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的他的存在状态 让眼界小的人看起来太伟大了，好比说现在很多人看到马斯克看到黄仁勋都觉得好了不起啊，对吧？那我们如果真知道自己是世界唯一的主角，我们对自己有正确的看法，我们也可以欣赏他们，但是就不是这样看法了。我们对于天使的存在也给予尊重，给予敬重，并且能够彼此合作。如果黄仁勋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可以 很快乐的跟他打招呼 那但是就不会有什么过度的看法。这是位分的比较的重要。那么首先我们讲到是天使的存在，而我们看到他的存在也要看到他的地位，无论怎么高还是有限的。而他的职任到底他要做什么呢？这是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在第四节所说的，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这个所有的指示是非常多的这个无限无量的，这也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的十一节，使徒约翰说：“我且又看见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的圣经只有这个地方用千千万万来形容形容一种数目，所以我们要知道天使的存在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读圣经的或者是个人的个人的体验，对于一些天使有一定的接触，比方说圣经讲到两个名字很清楚的天使，就是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所说的，像这个圣母玛利亚，像这个约瑟传信息的叫天使加百列。那么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就讲到天使长米迦勒，这是圣经两个这个清楚的说到的说到天使有名有姓的天使。那这两个其实在天主教或者是在伊斯兰教，他们都认定有四大天使。我们知道四大天使还有一个叫拉斐尔，还有一个叫这个 不是米迦勒，叫什么乌？我怎么一下子忘记了？啊，我看看，乌列尔啊，这个那我们不熟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拉斐尔，我们都知道什么拉华叶老佛爷，我们就看到那个这个法国的那个百货商场就是用这个名字。那拉华叶剑我们也知道，那个是在旧约里的啊，旧约，但是是在天主教的赐经。而乌列尔呢，是出在所谓的伪经，就亚诺书里边。那他们有些资料就多了两个。那我们如果想要对于天使有了解，以前我讲过天使学嘛，那个四大天使，其实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这个沙拉佛，就是有这个六个翅膀的，那么是宝座的遮盖。其实沙拉佛这个字就是火的意思。而这个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讲到基路伯，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上帝显明的时候，他的宝座上面有千万的眼睛。那现在网络上面可能有很多人正在画出这个以西结书那个基路伯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蛮可怕的，但是他也画得不完整。那总而言之，沙拉佛就是火，基路伯就是风。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基路伯就是什么呢？基路伯就是这个炽天使，因为他充满了眼睛。那么这个还有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就是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撒旦哈，他的名字也是。那其实还有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那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也是这边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就列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存在。那这些其实我跟大家先基本点一下，沙拉佛被人家认为是最高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这里讲到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这个天使又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大致上，我们很概率的说，比方说像这个。中世纪的神学家就托马斯阿圭纳，他就整理了说，天使有三等九级。那么炽天使就是什么呢？炽天使就是沙拉佛，炽天使就是基路伯。那坐天使呢，就是刚才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这个有位的，而这个主天使就是主治的，立天使就是有能的。那这个能天使、地天使就有能的，能天使就是这个掌权的啊。那么这里边还有全天使。总而言之，那么大天使就是天使长，这个他那个在中世纪那个有名的神学家就这样归类。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的这种说法，如果想要知道的话，那么看到刚才所读的说神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风和 火是什么？风就是一种动能，而火就是什么？热能嘛。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把天使的事情做比较完整的解说，其实我们如果要讲的话，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神明啊，都是天使啊，都属于天使。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叫做能的具现，就是上帝使存在的能量它显出一种作用来，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灵的奉差，那就讲到受差的受造的天使啊， 它是有位格的形形色色，无论这些三等九级，其他一切都包括在内。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人的寿命，这个人的寿命其实也包括两种，一种是史威登堡的看法，他的看见就是有很多天使啊，他是已经存在的人啊，他在天上，那就在高层的就奉差遣到低层去教学，那也有些到世界上来，那这是一种。还有呢，人间有些时候人间的使徒也是跟使者这个词是原文相同的，好比说是这个亚拿尼亚受差派去看这个保罗，那告诉他神的话，这都是属于天使的一种。所以我今天只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其实天使的存在是形形色色，很多种，不是一种而已。那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接待到天使，那往往就是一个人，甚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定义上面是天使。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常常有很好的彼此对待，那常常就之前教会常有这个小天使的活动嘛，最近我们好像不太办了啊。那小天使活动就是我们宣告你是我的天使，我们广义的去认识会比较领受的完全，这是我想说的。那么狭义的去看，就是上帝吩咐天使来托住我们，他能托住肯定就是有能量的嘛。就是我们有些人常常会有一种经历啊，就是从这个阶梯上面跌下来，那忽然间就感觉一个力量托住，这很多人的经历。那这确实是就是有这样的天使的事情，那么这车子撞过来，忽然间就有一个力量就移开了，那这是许多人的经历。那我们要了解确确实实有，如果你是有资格配得让天使服侍你的话，一定可以坦然的去接受有各样的天使。但是各样的天使他的权限相对于儿子就不一样了，使者是仆役，那儿子是什么？长子。所以在第六节这里就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个是说到他的地位的不同。那而论到使者，就说神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我们在第十四节讲到所有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我们还会跟大家讲得清楚一点。但是这里既然讲到儿子，我们对于 儿子这节经文我们要了解得清楚一点。在 第六节这里，在这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那么小字有翻译吗？说或译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这上帝说了话就会显出他的作用来。这刚才我特别跟大家提到，很多事情就是需要有 Rhema， 需要有上帝说的话才会当时实现的这个原因。那么神使长子 再来，还是神第二再者神使长子来呢？当然是两种翻译不同，但按着原文其实他所说的是神再一次使长子来到世上。但这个在神学上也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说神的长子本来就在，那么他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再使长子来，那么也有天使，天上的天使拜他，好像那样就应验了。但是更多的是认为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千万的天使都要敬拜他，包括一切的天使都拜他。我想这个两种的解释我们基本上有一个认识就好了。那么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相信说主再来的时候啊，我就会看到万有都服于他，这也是希伯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话。那么关于这个长子的事情，我想有一件事情在一样是希伯来书第十四章的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在那里还有天千万的天使。那么这里讲诸长子，就是很多长子。那很多长子，如果我们乍看之下，我们会有点不太容易理解，长子不是只能有一个吗？但是这里却是讲到诸长子，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建立完整的概念，就我们在基督里，就是这个长子，这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虽然是个，是我们虽然多，却仍然是一个，我们就是大家都是这个长子。那这个在圣经里还有像这个例子，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三节，个人是按着自己的秩序复活，但出熟的果子是基督。而在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很好的经文，我们大家读一下好不好？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着自己的意思，用真道是像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我们，那就是多数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二十三节说，他是单数的，是唯一的出熟果子，而这里却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出熟的果子。这个两者道理是一样的，那 都明白了哈。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属于基督的，是按着那个名分成为神的长子。那关于这个长子的事情，我想希伯来书也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警告。在第一样是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与众人，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如果你想要领受神儿子的名分，那么要得着长子的祝福，一定要使得自己时时刻刻想要与别人和睦。当然就个人尽力了，有些时候对我要跟他和睦，他不跟我和睦，我也没办法。但是一定要我从起初就想要和他和睦，这个起心动念是非常要紧的。那并要追求圣洁，这个圣洁我会补充，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当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是大家一起生活的。那如果说我不小心我就这个被这个生出毒根来，就对我们身边的人有意见，那对跟大家处得不好，那就造成别人的污染嘛。这个事情就是众人使众人和睦，就尽量的努力的要让自己里边是充满了神，充满了爱。那一旦有这个死刑出来，就要把它除掉，就不要让自己存着任何的意见、愤怒、遗憾，对所有的人都看为美好。那么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谈的。那么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为一点食物就把什么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那么这边所讲的，我想我今天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是带过提醒一下就好了。因为讲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现在是有了。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并且见他的真体。但凡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考入了学校，正在学校里边得到了这样的资格，得到了这样的身份了。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持守保留的话，那其实如果说贪恋世俗，如果说我们里边 有不一样的心沾染污秽，那就恐怕就会失去了那个资格。那这是圣经清清楚告诉我们的。那关于这个洁净，我特别要跟大家谈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三节，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传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就我们读到这里就好哈，就是有主的话在主里面，就是干净的状态。那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特别要跟大家再读一下。这个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为这说谎的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那么我们现在先停在这里， 我补充一下，这里边其实所说的就是一些我们呢、啊，我们 因为被一些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为了耶稣的名，所以我应该就是可以攻击人呢、啊，可以去论断人，可以去批判人呢、啊。那么这种一种硬了心肠，这样明白吗？那他们接受一些教导，他们觉得说我是发义怒是为主发的，很多这个异端邪教都是产生这样的偏差。那么或者是禁戒食物，禁止嫁娶，定了很多很多的规矩。那么然后呢，重点是这些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着。这个嫁娶也好，食物也好，都是什么神所造，叫明白信仰而感谢着领受。我们知道主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信，那看我们不论断人，也不被论断，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啊、那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再读一下好吧。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好，我想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圣洁是什么意思。但我们这领受了主的话，按着主的话活，能够停留在基督里，然后有神的道，还有呢我们的祈求。当我们发现说我们里边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祈求，用祈求主的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我已经发生的错误，已经想错了的事情，就想了就要过去，要让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活在当下。我们相信主的血，那我们不论断自己，当然我们也要对所有的人都饶恕，并且不仅仅是饶恕，还要怎样？还要有使人和睦的心啊！如果说他不愿意跟我和好，我也尽力的努力的跟他和好，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根基。所以这一切就是在基督里借着祈求。然后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我刚刚跟北京的弟兄姐妹分享，但是我觉得讲得不清楚，今天需要补充一点点啊，也许今天也讲不完整，但我会把它讲清楚。这个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饼，就要除掉，好像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是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那么这它的背景是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人，面对一些问题，他们产生一些自高自大的一些看法，然后他们各自得到各自不同的教训。马太福音主耶稣清清楚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笑叫就是什么教训。那么这个意思我想我们也解释过，这个叫是使面粉发起来的嘛，那面就是什么， 就是饼，就是预表的就是生命的道。而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话，圣经的话，就会被掺入不同的解释方法，明白吗？那解释方法如果有一些恶毒或者邪恶的，就是使人受苦的解释方法，旧约的解释方法或者是不好的解释方法，都是会出问题的。而要用什么诚实真正的无效饼，主的话是非常单纯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是这样就是这样。诚实这个字其实原文更简单的解释就是单纯，就是在阳光铺下底下没有杂质。那么真正这个字就是 Aletheia， 就是真理、就是真实。所以也就是 两个字，就是纯真的无效饼。饼就是主的话做成食物，做成生命的食物，而无效就是没有掺杂进任何不好的解释，人为的解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特别要提醒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天使的保护。我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与能活得着天使保护帮助息息相关。我们如果想要在这个时代当中，在环境当中，那么在所行的事情上面，首先相信天使同在，相信天使保护，甚至于能够感受，能够应用到天使的保护，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领受无效的饼，没有加上自己的解释，没有加上别人给我们的安慰良心，使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就使良心麻木。我们良心越单纯越敏锐，就会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良心敏锐，不要过敏哈、因为每一个人的良心其实是按着他当下他所需要学习的事情。那么良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美好，它当我们成长到一定的地步，有些该学的事情在当下会提醒我们，它不会把过多的所有的事情啊拿来责备我们。但是如果说良心 有什么不安的时候，我们就到主面前去求主的血保血遮盖，然后呢求主给我们引导，说我哪里乱了。这件事情常常要去提醒自己，要去问我的心是怎么乱的，哪里乱了，这样明白吗？我把所有的目的放在这里，其实一切就都能够有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感觉以及体会了。那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所有的天使，神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么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的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字叫做说，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是什么时候神的话会对我们产生作用的时候，就他说了我听了。那个是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啊，在这里说这个神在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世上这个字跟世界那个字是不一样的，这个字就是人间。耶稣再到人间的时候，那么就会使得所有的人都会敬拜他，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道已经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的理解应用，并且成为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不同于世界上的一些世界上的各国各邦各式的正义宣告、道德要求、法律要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神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这样明白吗？所以这里讲到世上就是人民居住的地方，这个是很多地方在旧约里边大多数都翻译为什么天下、 神来到天下。那么在这里讲到都要拜他，这个字是引用字，其实有两个出处，一个可能性是生命记三十二章，但是那个是因为有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版本没有，所以我们只引用这句话，就诗篇九十七篇的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要拜他。万神啊，这个字在其实是译本，就是翻译为众天使啊。那么其实万神和众天使，按着希腊文，按着希伯来文，它是万神。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各样的神的名，那这都是我们客观环境当中所遇得到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万神都要拜他。那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这个撒旦也是这个在世界上的神的一种。那么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九节就告诉我们，用天使大能的天使他的作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区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是天使在传递的信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的。那么这个使徒约翰在那种情境之下，他当然受到震责，就要俯伏在他面前，要拜他。那么他说什么？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基督、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说，预言中的灵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这里我们重点是说，所有的万神都要来敬拜他。那么这是关于我们对于神的耶稣基督的存在，因为有天使有万神来做比较。那比较下来就看到第八节到第九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那么这是引用在诗篇的第二篇，这里讲到神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喜爱公义，那么恨恶罪恶，那么就会有这个正直的国权，永恒的国权。还有一件事情叫做恩膏，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是，这个诗篇第二篇第四十五篇所引用的这一节经文，这个原来是一篇这个婚礼的诗。那么在这里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喜乐油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也告诉我们说，他用喜乐油膏我们。那这些经文，我应该怎样讲呢？我 PPT 放前后顺序弄得有点乱，我先说一下好了。喜乐油它是一种灵的存在，而这里在接下来的诗篇四十五篇的第八节就说，因为你的衣服有这个墨药、乳香还有肉桂的味道。那墨药、乳香、肉桂其实都预表着一种生命的属性，墨药是代表死的香气，乳香是代表生的香气，那肉桂是代表使人得医治的香气。我们一个人里边会有这样的灵的能力。那么这一节经文讲到受膏者，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说，耶和华这个第五节，那时世界上的君王就要这个 在 就要受到神的责备惊吓。那么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告者说，我要传圣者。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是我今日生你那句话 的典故的由来。而我要跟大家提的是第七节，这个受膏者说我要传圣者，事实上就是上帝给他这个完全的权柄，然后就是说从我要什么，这个我今日生你这个生，所以这个说所产生了这样的能量。所以我想在关于神的国，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的执掌的权柄要存到万代，诗篇145篇第13节。那么彼得后书第一章11节，这样必叫你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国是一种领域，是一种环境。那么这个国是生命的存在，我想我们越来越能够理解，其实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群，一些人，生命聚集在一起。那么它必须要是按着诗篇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它里面得了丰盛，就是我们需要得着神所赐的丰盛，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就体验到永远的国，你领受那个国权。所以我想今天时间没有了，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做结论，这个结论我自己认为很重要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诚实，这个真正的无酵饼，这里边讲到的就是纯净然后真理。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上帝所造的万有，它的价值都存在于上帝说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人生不断的成长，一开始我们在积累一些生命知识的时候，以为很多事情我们分不清楚真假，那我们也看不清楚有些世界上一切的虚空。但渐渐越成长，我们就会越发现说有些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之类的，或者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好，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也好，我们拥有的财一切也好，什么是真实的呢？然后呢，回到我们里边去，我们要想想看，那在我里面，我如果这样问你，你认为什么是真实的？你里面有什么是真实的？啊？这个事情，今天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形容，也许大家更容易理解。你怎么可以了解你里边是真实的呢？就是你看见里边什么，里边或者外面所有的拥有的哪些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不能够永恒的。所以当你把所看见的所体会到的非真实的东西认清楚，放下来，剩下来的就是真实的。这样说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冷静地回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认真地去思想一下，什么对我而言是真实的。那么你当下觉得是真实的，它会如同那它越练越轻，有到一定的程度发现说，其实这个真实度啊，其实还可以再过滤，好像炼金子一样，越炼就越纯，这样明白吗？所以生命的质量在于道的真实，就是我们的灵，而信仰的进程就是真理真道的质量积蓄的过程。我们在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成长，里边越来越有一些东西，当我们里边没有的时候，碰到一定的状态，就会感觉到虚空，感觉到迷茫，感觉到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之类的，就是一种虚空的状态。
而里面如果有真实的东西存在，那个真实的东西无论你说是爱，说是信，说是智慧，说是什么，这个形容词 都有限，但是真实就是真实，这样说的明白吗？而我们所谓的传道牧养，传道牧养真正的作用作为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真道质量在 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滴灌以及培护。我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好像滴灌一样，明白吗？啊，一点一点的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里面。那么也许有一些时候是有一些话让我们去辨明什么不是真实的，而什么是需要存在的，然后把主的话，把主的道一点一点的放在你里边，当你 领受的是虚妄的时候，它还是虚妄的，但领受到你里边变成真实的，那个对你而言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我今日生你，今天你是神的儿子，那你接受了吗？啊，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领受这个 领受真理。但一旦我们领受了真理，有这个真实的东西，其实许许多多外在的状态都会变化。那我们其实生命里边一旦有真实的东西啊，它就会发出真光，就会形成一种磁场，形成一种保护体，那么形成这个所谓的这个诸邪不入啊，那让我们能够生命充满了神的荣耀的质量，这个是渐渐可以体会的。那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暂时停在这里，神会给我们永恒的国权，他也会用喜乐油告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里边就会油然而生出一种真正的喜乐来。这个如果说我们在 这些事情上面体验得比较有点飘渺，不是那么 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借着 有一些客观的见证据或者说明，会让我们越来越清晰，里边生命的质量，神的荣耀就越来越多，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我们要领圣餐，好吧？我们来唱圣波饼的圣餐的诗歌。主耶稣，仆人在此时举起这饼在你的面前，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在我们当中，求你亲自注谢这饼，借着仆人的手拨开，让它成为许多片，让它进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都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 并且让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日子，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在我们的生命里，你所说的每一个吩咐就是你的命令，就是你的应许，就要做成于我们里边的。我们今天领受这饼，就是宣告我们已经得到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所要得着的恩惠恩典。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唱第二节。
我与主同定时，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难一死，却想主活。
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之基，荣耀主名。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饭后也照样举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杯是我用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仆人举起这已经分成许多小杯的杯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亲自祝谢这杯，让我们领受这杯能够更真实地认识你宝血的权柄，洗净我们的良心，并且借着你的生命，就是在血里边，你的道、你的爱、你的灵、你的光领受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能够更认识新约，更进入新约。